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这也是四月份最后的一个市场日。基本上呢，今天美股周五仍然是以收红的这样一个方式结束了本周，也是结束了本月的这样的一个收盘。今天呢，美股的主要指数呢全部是上涨的，结束了本周的一周的动荡。标普500指数在四月份整个这一个月是上涨的，这也是呢标普500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上涨了。今天呢，第一共和银行继续传出一个糟糕的消息一方面呢，就是有消息人士说很有可能会被托管了，前天高杰说的这件事情成真了，所以他今天的股票呢继续大跌，多次已经跌到停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今天我们会看到公布的大的高科技公司还有大的能源公司的财报呢仍然是非常的亮丽，全部呢是超过预期，有力的提振了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今天也公布了一系列的通胀的经济数据指标，像美国三月份的核心PCE 物价指数还有等等吧，都是比符合预期，但是呢也是比较坚挺，所以基本上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经济数据已经出笼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动向到底会如何。今天的三几大股指给大家看一下，一个道琼斯今天收红了272点，涨幅达到 0.8%， 报34098.16点，也创下了2月15日以来的新高。纳指今天收涨 0.69%， 报12226.58点，创下了从去年9月12号以来的新高高科技今年是涨的是非常的厉害它反弹的。标普500指数今天也收涨了 0.83%， 报4169.48点接近了4200点了。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2月2号以来的新高。费半指数今天收涨了 1.81%， 报2994.97点。我们看到今天的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多数是收涨的，而其中呢能源板块呢是领跑涨了 1.47。 今天像科技五大天王除了亚马逊今天下跌因为它的云业务呢是走低的，它的昨天公布了的财报之后今天股价是下跌了 3.98%， 剩下呢五大天王全部是收高， Meta 收涨 0.74%。Meta 也是今年高科技当中回弹最力度最大的一只股票，苹果呢今天上涨了 0.75%， Alphabet 跌了 0.23%， 微软上涨了 0.8%， Google 也跌了道琼斯呢今天是一半吧，一半收红， Intel 今天上涨了 4.02%， 迪士尼上涨了 2.57%， 迪士尼现在在佛罗里达州告他们州长呢正打得不亦乐乎。Home Depot 呢今天是上涨了 2.25%， 开拓重工今天上涨了 2.09%， IBM 今天跌了 0.44%。 费半呢今天我们看到美光上涨 3.97%， NVIDIA 上涨了 1.92%， AMD 上涨了 2.21%， 应用材料上涨 1.21%， 然后高通上涨了 2.53%， 台积电的 ADR 上涨了 0.75%。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数字包括四月份基本上美股还是收红的。那我呢今天呢是星期五，高杰邀请是 Rex 我们的常驻嘉宾，也是呢在财经方面的专家了，我们请他呢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他今天的整个的市场以及本周财经的动态。Rex 你好，看一下今天的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三月份个人消费指数的物价指数，简称 PCE， 它呢是按年增长了 4.2%， 低于二月份的 5.1%， 个人消费指数呢是下走的，这个数字呢是从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呢显示什么呢，就是通货膨胀是略有降温。 PCE 是美联储是关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胀指标，如果呢它仍然是非常强劲，消费者支出仍然非常强劲的话，那么美联储呢可想而知它要抑制通胀的话政策会非常的严厉。我们接下来呢去连线一下 Rex。 Rex 你好，能听到吗？
高姐你好，可以听得到？
哎，现在听到了。好的，那我请呢 Rex 哈，接下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本周之内的确哈，从高科技的财报到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到今天的 PCE 呢，都已经公布出来了，请给我们做一下本周所有数据的回顾，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预测一下美联储的政策，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公布的三月份的 PCE 呢，比上个月增加了是符合预期，那么比去年同期是上涨了 4.2%， 那么是低于前值的 5%， 但是高于预期的这个 4.1%。 那么核心的这个 PC 啊，就是扣掉能源与食物的这价格呢，比上月增加了 0.3%， 那么比去年同期上涨 4.6%、哦，那是跟上个月维持一样，不过还是高于预期的 4.5%， 这个显示了这个核心通胀的一个顽固性哦。我们现在看到啊，所有的这种通货膨胀指标啊，像这个 CPI 啦、PCE 啦、PPI， 都是核心啊高于这一般的，好，就是说，比如说核心Core CPI 高于这个 CPI， 然后这个 Core PCE 高过这个 PCE 啊，都是属于这种，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能源跟食物的价格是有在下滑啊，但是这个核心的部分呢，就是相当的顽固啊。那有比如说像扣掉这个核心通胀，就是包括扣掉连住房啊，还有食物能源就全部扣掉的呢，啊，三月份也比上个月增加 0.2%， 比去年增加 4.5%， 也是我们看到好几个数字都是在这个 4.5% 的这个位置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劳工的成本也不能往下降。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季的这个劳工成本呢，增加了 1.2%、哦，那么这个增加呢，是已经是连续七季啊，每一季都增加 1% 以上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劳工成本其实每一年几乎都是增加 4.6%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通货膨胀看来有改善，但是因为这个薪资呢还是持续在增长啊。所以我觉得对联储局来讲，他仍然不能放松，因为他已经一再的强调必须要看到就业市场有所一点舒缓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今天的 PC 还有之前的所有这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五月份的这个五月三号 FOMC 的会议呢是一定会加息哦，应该会加 0.25% 了，这个已经是几乎是板上钉钉哦。这个分析师平均 90% 认为这是也都会以上都认为会加息啊，所以大概就是已经确定。那至于说六月以后呢，啊会不会再加息啊？那这个就比较有看法有分歧啊。那不过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还是要看后面的数字哦。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关键的重点，就是这个就业市场啊能不能有所松动啊？如果还是在现在失业率还是在 3.5%、3.6% 这样子啊，这个历史五十年来低档区啊，在里面盘旋，我觉得这个联储局呢恐怕还会继续加息啊，或者他会暂停啊，因为维持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啊。因为现在如果说下一次加息的话，的利率就是 5%， 那么5到5.25%， 那么比起刚才我讲的这个核心的 PCE 或 CPI 这些都在 4.5% 左右的话，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实质的就是正的利实质利率哦，所以已经有一点可以压制啊，也就比较不是像以前这个负利率的情形，所以他可以选择暂停，他也可以选择继续加息啊。所以我想这是从这个经济数据来看呢啊，从我们来预测这个五月份跟六月份 Fed 的这个可能的动作。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热线电话呢已经是一直打开着的啊，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 Rex 呢直接进行请教。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刚才呢，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个人消费指数。好消息呢，就是哎，工资涨了，涨到呢基本上追平这个物价通胀的这个程度了哈，否则的话是工资是不上涨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哈 ，Rex， 你以前也给我们分析过，这个薪资啊不断的上涨，回过头来它会转嫁到产品的价格或者是服务的价格上，那么这个呢会刺激通胀的进一步上涨。那所以我也看到今天的确有一些消息哈，就认为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恐怕六月份还是要继续按兵不动啊，加息，继续加息。那我想呢就请教两个问题哈， 第一就是这个是否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否会导致通胀更加的顽固。第二，我们看到呢，企业的这个季报啊，在过去这一周实在是太亮丽了，所以包括呢，所有这些经济，包括 GDP 啊，这些数据似乎都没有压住对这个企业季报的这种热情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然后这种现象能维持下去吗？
对，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现象，我们来稍微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说现在这种经济情形对债券市场跟股票市场的看法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啊，因为这些可能会预期继续加息的情形啊，事实上是有比这个在4月初的时候，我们的债券殖利率有稍微提高哈啊，比如说这个一年期的话，大概提高了，大概从 4.43% 提高了 4.8%， 十年期也从 3.3 提高到 3.40%， 也就是从债券市场的角度来看，好，债券的投资人来讲，他们是清楚的已经预见了这个联储就会继续加息。好，不过这一次呢，这个债券市场的这个就殖利率的上升并没有造成股票的一个下跌，跟去年是不一样的。去年是股债基本上是一个同方向，就是同涨同时涨同时跌，但是今年我们看到情形已经有点 分开了。债券虽然在这个殖利率上涨以后也出现下跌，但是股票却是上涨。那这是反映呢，就是说股票的投资人认为这个虽然利率在上涨，可是企业已经有办法调整他们的这个，不管是他们售价啦，能够持续保持盈余哦。目前这个 S&P 500这个500大的公司已经公布财报的有261家公司目前有 81% 的盈利，也是优于预期。也就是说在这个高利率环境下呢，企业已经知道怎么样去筛减成本，然后可以增加调高的售价哈。像譬如说像这个保险啊、P&G 啊，它的财报也是相当的好，就是说它这种就是不得不消费的这种东西它还是有能力可以把这个价格不断的提高来增加它的盈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股票的投资人呢，现在反而是经济好，它股市反而是持续的上涨哈。但是经济好，那对债券呢可能是有一点压力啊，因为利率可能会持续的调高。不过这个情形其实是比较正常比较跟过去就是说扣除掉去年以前这个升息循环在过去的升息循环照理讲应该都是就是 Fed 在持续升息，那表示经济还不错，然后股市就持续的往上涨那这个时候债券会承受压力。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情势比较回到之前过去的一个常态。那么去年跟前年呢，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常态那是因为疫情呢，联储局放了太多的钱出来造成了2021年的利率太低，那通膨呢就上去了以后，然后2022年又硬要把它拉下来，急速的升息所以我想这个时空环境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情形是比较正常的，就是经济好，那么股市就涨，但经济好，但是债券会跌但反过来，当经济不好的时候，股市要跌，反过来债券是要上涨的。
对于这个事情呢，现在的看法也是，最起码现在的市场的反应和一些专业人士的反应呢是不太一样。那一些空头呢，还是觉得大家过于乐观了还是觉得大家过于乐观。您怎么看这种空头啊？对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反弹，比如他们会认为你高科技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企业的利润仍然是个下降，虽然你现在好于预期，但是呢，比你去年同期的话，你的企业仍然是缩水了4%-5%平均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这么去看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呢，经济又走弱，而联储呢加息的政策呢又一直在走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期待着这个股市有持续的增长的动力呢？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观点？
对，我觉得从这个观点讲也是有合理之处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现在看 S&P 500指数跟去年就是同时间假如四月来比的话，几乎就是在维持同样的情形就是说跟四月的时候 S&P 的指数的位置基本上在同样的位置。但在这两年的这个差别其实巨大的差别这个利息已经那时候是三月才刚刚开始升息，那现在已经升到 4.75% 了。到5%之间了，所以已经升了那么高利息，然后呢，整个的经济市场也开始趋缓。比如说，我们这个去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是 2.6%， 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也已经明显的降到 1.1% 所以经济也在趋缓，然后利息又变那么高，所以你说哎，股票的为什么在同样的这个价位啊，所以是很多人是觉得是不是很合理啊、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道理啊。不过就是说现在整个啊，就是去年呢，因为经过一个大的修正了，所以许多的股票的估值啊，已经恢复到比较合理的位置。然后这个你也看到许多的企业，他们都今年都是，或者是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持续的削减成本啊。所以在也看到，我们也看到一些大科技公司的裁员，所以在不断的这个裁减的这个成本的情形下，使得他们的盈利啊，可以能够仍然赶得上哈、啊，就是说至少不要差那么多哈、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啊、这个为什么价位会停在这个位置、啊、也是因为这个企业有做出努力、啊、不过确实我们要看到说它能够持续冲高、啊、要能够创新高这样的这种动能、啊、目前是看不到、啊、反过来我们确实是比较担心、啊、这个经济衰退的风险目前还没有被、明显的这个 price in、啊、就没有 被明显投资人考虑到、啊、这个盈余会不会持续缩减，这个目前是投资人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把它计算进去这样子。
嗯，所以呢在这呢哈，大家不要看着本月哈或者是本年度高科技的反弹的非常的大，但市场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认为呢这就是大家一直期望着降息啊等等，恐怕呢这些都是导致了市场情绪过于乐观哈，在这给大家敲敲警钟。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一共和银行的事情 Rex。我们知道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区域性银行的这个危机呢已经趋稳了，但是呢没想到哈，从周一开始吧，几乎今天又是暴跌了50%，它现在已经就3块多了，它的股价已经快跌没了，已经跌了90%多了。今天传出来的最新的消息可能会被 FDIC 去接管了。您怎么看呢？第一共和银行今天走到了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之前呢就有专家哈都在说呀，这个区域银行的危机并没有完全的解除。我们也看到呢，它这个紧急救助的这个金呢、啊、它也是还是维持在一个高点，虽然小幅的有所下降，仍然过去两周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您本身对银行的业务是非常熟悉的哈，您怎么看这个第一共和银行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和包括之前的硅谷银行？
对，我觉得从今天、哦、你看到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啊、一个大幅的下跌，但那对市场几乎没有影响、哦、我们就可以推测到说，其实投资人已经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哦
嗯、
等于说是银行的这个倒闭的事件，我觉得可以告一个段落。虽然还是有银行在倒闭、啊、但是呢，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主管单位啊 ,FDIC 啊会采取对策嘛、哦、可能就会像这个矽谷银行一样啊，就是先接管以后然后再拍卖啊，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不会让投资人有所损失啊，这是很重要啊，等于说大家的存款在这边还是会有足够的担保啊，所以这样的角度下呢，其实就是会使得这个投资人是有信心。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稍早啊，就月中之后的这个大的金融公司就是大的银行啊，是公布出来财报都相当的亮眼，所以我们会知道说这个资金是从中小银行转到了大银行以后，其实是让大银行有利可图啊，所以并没有造成整个经济的出现一个崩溃的一个情形。不过确实就是说中小银行的这个压力还是相当的大，所以大家在这个投资的时候还是不要想要去炒短线啊，去炒这个中小银行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危险啊。那其实你当你继续保持在大银行啊，或者是大的其他的大的公司啊，比较能够对抗经济明显衰退的企业啊，可能是比较好。
嗯，接下来呢，今天是4月28号嘛，哈，4月份的市场日基本就结束了。那么5月2号、3号呢，就是联储的会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啊，它涨个0.25呢，不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接下来你一直跟我们提醒的就是要观察经济的数据哈，那经济是否走衰，那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的指标。现在的大部分的这种经济数据呢，其实是看出来是往衰弱上走的。那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观察的一些重点都是什么呢？现在大的一些企业本周财报已经走了83%了，我们已经看到都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观察哪些？
对，从比较近期的观察，如果是下礼拜的观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5月3号的这个 FOMC 的会议。不过下周还有很多的重要的数据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5月1号下周一会有个 ISM 的指数哦，就采购经理人指数。不过这个指数其实已经在50以下，上个月是46.9， 所以其实已经告诉就是投资人说，其实在制造业方面它其实已经是对未来是没有那么看好，所以这个 ISM 指数已经是本来就在这个50以下。然后第二个就是 job opening 在5月2号5月2号的时候，上次如果大家有印象，它是从好不容易从1000万的掉到了900。
对不起，现在
观察资料，我刚才讲到说，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就业市场要出现一个松，有稍微有点不要那么紧俏啊。所以 job opening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能不能持续往下掉啊？然后当然最后我们还有压轴的好戏，这个5月4号盘后还有 Apple 的财报啊，可能做一个总结啊，对财报方面做一个总结，这个是下礼拜比较近期的一个观察重点。
嗯。现在已经是进到了四月哈，五月和六月呢，通常是五月走哈，市场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 Rex 从对于一些散户的投资者来讲哈，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对，我觉得现在 S&P 500就三大指数目前从如果从技术面去看了，都是站在50日线和200日平均线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呈现一个我们称为多头排列，但是它现在大概的这个压力点就是 S&P 500指数大概是以这个指数去看，是到了2月初的那个高点4200点，是一个波段的压力的这个点位，那这个点位要能够突破的话，就必须要等到下礼拜的这个 FOMC 会议才能分出胜负，那在这个之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多空的一个交汇点啊，等于就是说，能不能顺利的突破？
对不起，现在信号呢有一些问题，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是整体呢最过去的这一周，包括呢对未来做了一个总结和一个展望，任何的市场呢都是有两面的消息哈。那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只供大家参考哈，不构成您的投资的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始终是为您打开着的，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观点呢也可以哈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其他更新的消息。
希望之声捐车，衷心感谢以下捐车者：
三里安州的谭先生捐赠了一台 Toyota Prius， San Jose 的 Andy 捐赠了一台 Kia Sedona， San Jose 的 Kevin 捐赠了一台奔驰400， Foster City 的赛先生捐赠了一台 Toyota Camry， San Mateo 的 Jason 捐赠了一台 Lexus ES300， Castro Valley 的 Andy 捐赠了一台 Honda Civic。
所有这些捐车都将用于电台运作和节目制作，支持希望之声继续为华人发声，为社区谋福利。希望之声捐车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捐车抵税，一站式服务，没有后续烦恼。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吉。今天呢是4月28号，星期五。刚才呢是请 Rex 为大家分析了过去的一周和接下来下一周重点的一些市场的走势和重点可能对市场带来一些重大影响的一些看点吧。接下来呢，高姐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哈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看到哈今天有几个有几个政经消息哈，美国众议院 周五以221票对202票通过了终止东南亚四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板的关税的豁免。白宫呢，这是众议院通过的。白宫呢是说，如果这项决议获得了通过的话，美国总统拜登将予以否决哈。这个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因为，太阳能板的这部分是以中国市场为占主导的，那么美国呢在这方面呢一直是施压哈，因为它这个倾销太大了，对美国的本土的这个太阳能呢是有一些影响。那么之后呢就是对中国这边有限制，那么很多的厂家呢是跑到东南亚这个四个国家，就是中国的厂家跑到那边，那么美国的企业在进口的过程当中，这四个国家的太阳能板呢是进行免税的。现在呢这个如果去终止的话呢，一方面它是会对中国这边形成巨大的压力，但反过来很有可能也让美国的太阳能市场的这个价格啊更加的高。所以呢在这样一个通胀的情况之下，那白宫呢可能他会有他这样的一些想法哈。这是拜登，因为太阳能属于绿色能源，而对众议院这边呢，对中共的这种对中共的这种封杀吧，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共和党所掌握的这个众议院呢，对此呢，他有他们自己的意志哈，认为呢这是一个漏洞，需要把它堵上。那当然了，它接下来会带对经济啊，对其他的方面就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最终哈，这个怎么样，我们再继续观察。今天呢，众议长麦卡锡和共和党的议员 Nancy Massey 呢达成了协议，同意呢允许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就大麻合法化的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换取呢他对提高债务上限法案的支持。这个 Massey 呢正在推动要求呢联邦政府将大麻合法化的法案。哎，这就是共和党内部哈的这个选票的这个问题。美国的债务上限呢现在仍然是非常微妙哈。现在呢市场呢有一个就是调约期，就是一旦美国国债违约的话呢会有个调约期，那这个呢现在已经是开始上升了。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出现过哈违约的这样一个情况，两党呢有的时候打到最后一分钟啊总是能换取妥协的。那么现在呢众议院已经是踢出了球，踢到了拜登的脚下，现在压力呢是在拜登这边，他到底怎么办？人家提出给你上升提个 1.5 兆，你不行你非得要干再 double 出去，那怎么办？这当家过日子哈，那共和党呢就比较保守啊，希望小政府。那么拜登呢这边则不是，他有很多一系列的他的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些诉求，这些都需要钱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务这个为了这个呢也是哈，他不得不去争取自己党内的这些换取呢，那你看他就要妥协，那进行这种大麻合法化进行辩论，这也是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议员啊。同时呢今天拜登周四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此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刚刚结束了国家紧急状态，包括从29号开始中国也不再去要你的核酸检测呀阴性证明，日本也是不要了，但是我们现在呢美国又进入另外一个国家紧急状态，什么呢？应对国际毒品毒贩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威胁。这个事情呢其实仍然是针对中共这边来的，美国的芬太尼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对美国的侵蚀呢，在两党在美国政府不断的给中共进行施压的过程当中呢，所以一直呢是答应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根本没有兑现。而且呢现在有一个专门的报道哈，本月就在四月中旬的时候，美国政府呢对墨西哥几个贩毒集团的重要成员呢提起了诉讼，包括呢被捕的那个大毒枭叫做矮子古斯曼的四个儿子哈，还有呢中国公司还有个人都卷入了这个芬太尼的危机，因为他们向墨西哥的这些毒贩呢提供制造芬太尼的重要原料。所以呢就引来了美国的这些制裁，但是呢现在呢一直对这件事情美国是非常愤怒吧。一些专家呢就说起诉啊对这些中国公司的效力呢并不明显。在华盛顿邮报呢在4月28号也是在今天去报道的，之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武汉硕康生物科技公司不仅呢向毒贩集团提供关键的原料，还向呢墨西哥臭名昭著的卡特尔毒贩组织提供技术援助和建议。 专家说，像墨西哥出售原料的中国公司，你对他们提起起诉的可能性根本也不大。所以我们看到呢，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呢，是在4月14号哈，本月宣布呢，对硕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法人代表姚华涛和三名相关人员，包括呢他的销售代表吴雅琴、吴永浩，公司合作者王红飞，此外还有苏州小丽医药科技公司也是在制裁名单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哈，像现在呢，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宣布啊，拜登已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可想而知现在对美国哈影响有多大。数据呢是显示哈，芬太尼滥用是导致18岁到49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一类的阿片类的药物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而且呢更容易被走私进美国。过去呢是叫鸦片，现在是芬太尼。那么美国呢现在就是死人死的是非常多的哈，每年大概9万-10万这个样子。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美国国内的一些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呢是关于韩国。我们知道现在韩国总统呢在美国已经是取得了相当引人瞩目的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进步吧。我们也看到呢，他不仅是形成了华盛顿宣言，我那天详细给大家讲过哈，包括呢昨天在国会上34次鼓掌，23次两党国会议员起立鼓掌哈，他赢得了可以说是非常受喜爱呀。今天呢在韩国总统呢是又在昨天和今天又得到了一个美国电影协会哈这样的一个支持，他和将和 Netflix、 华特的迪士尼、派拉蒙和索尼等影业多家好莱坞高管呢做了会面，他们会讨论美国和韩国娱乐业未来合作的计划。尹锡悦呢是承诺会放宽电影产业的监管，来强化双方的合作，让韩国的文化娱乐产业呢进入全球的市场。在去年上半年，韩国电影出口高达67%，电视剧更是暴增到90%。韩国这种影视作品呢屡屡受到全球观众的好评，像他们在有之前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那个鱿鱼游戏啊，还有那个寄生虫啊等等哈。Netflix 呢在未来4年将向韩国投资25亿美元，迪士尼和 Apple TV 呢也在加大在韩国的投资哈等等，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派拉蒙啊等多个流媒体服务公司呢也有意和韩国呢建立合作关系。所以这一个25亿的投资呢，通常的这个产业链哈，投进去之后它会有4倍左右的这样一个放大的效应。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韩国总统在美国的这个访问呢是非常重要之举，可以说是彻底的抛弃了中共，华丽的转身，重新的和美日啊这种铁三角呢建立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呢核对核呀，现在呢等于说也让韩国成为了一个不拥核，但是呢相当于拥有半个核武器的这样的国家，和美国呢协同进行配合，和北朝鲜的这个核呢和核武器已经变成了核对核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而这个呢不仅是战略上的部署，我们看到呢包括娱乐业文化业哈都是有这样的一些合作。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一个消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也是地缘政治的消息，但是呢这个是属于财经板块的哈，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两天呢中共方面不仅之前对美光哈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这种审查，美国呢也不断的发出一些警告。前天他们又是对美国的这个叫做贝恩上海办事处哈进行问话，并且呢对他的这些办公室啊突访啊调查呀、拘留啊等啊多管齐下。所以呢他呢同时中国政府还修订了反间谍法，他的这种范围呢扩大到应对他认为的外国威胁，他都会呢去进行他的监管。新的内容呢包括允许检查疑似从事间谍活动的行李和电子设备。所以他一疑似，这个权利就在他这边，所以呢这就大大增加了在华开展业务的西方公司的风险。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过程在美国对华商会当中呢大家都是 非常的担心。而我们看到呢，这个结果哈，在它频繁被中共搜查之后呢，外企开始五天之内撤资已经超过31亿美元的这样的现象。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报道当中就说到呢，在过去的5个交易日，从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呢撤离的外资已经超过31亿7000万美元。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几家公司，包括日本呢安泰来制药公司哈等等，他们还被抓捕嘛，有他们自己一个日本公民还被抓捕了。所以呢，这一串呢就引起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美国商会呢在本月的调查，大约有27%的受访者会优先考虑到别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不是中国。而过去呢，这个比例只有6%哈这样的一个意愿。外国基金管理机构也在重新考虑呢对中国的投资。德州教育退休基金去年减半了投资中国股市的金额，佛州公务员的基金则喊停了投资中国。中共呢当局在刚才我提到的修订的反间谍法哈适用范围正在扩大，所以呢这个你知道呢，人家就是非常的担心。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说，最近的资金流出反映了中美关系在持续的紧张，这也反映了最近中国经济数据中的一些现象，也就是经济重新开放利好的因素又走到了尽头，所以呢并不一定像一些投资者啊或者是国际机构所预测的那样对经济的增长有利哈。现在呢就是有来自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有熟悉中国当局人的想法呢，一些人士说中共领导层是越来越相信外资对中国经济呢崛起很重要，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啊。报道呢引用了经济咨询机构叫做龙舟资讯的创始合伙人兼研究主管叫葛义豪，他在4月份发布的报告说，北京仍打算选择性的对美国公司下手，让美国公司害怕。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 ChatGPT 现在呢是非常的火爆哈。其中呢，今天关于 ChatGPT 呢有2个消息值得我们去看。一个呢是意大利，我们知道它之前已经是禁止了意大利禁止了 ChatGPT 哈，它不允许呢他们用意大利人的这个数字。现在呢他们达成了一个和解，现在 ChatGPT 呢重新恢复了在意大利的上线。他们达成的和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参照的，到目前为止美国这方面还是没有特别明确的。 OpenAI 呢他们是起草并在网站上发布了一项面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用户和非用户的通知，描述了以下的这些权利。第一，扩展了用户隐私政策，并使其在注册服务之前就可以从注册页面上访问，授予欧洲所有个人包括非用户通过在线易于访问的表单选择禁止使用自己个人的数据来训练算法的权利。大家听到了吗？在美国我们今天还没有这样选择 right? 现在呢，在与欧洲或者是在意大利啊，你得问 yes or no, 就像我们一般的都要说啊，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数据哈，你要选择 yes 还是选择 no, 他现在给了人家那边争取到了这个权利。在意大利呢恢复服务的时候呢，必须呢有一个欢迎回来的页面，这个页面呢就指向新的隐私政策，并且呢关于训练算法个人数据处理信息通知的这样连接，就是你愿不愿意让我使用你的这个个人隐私数据啊，意大利也是这样。同时呢他们必须引入一种机制，以便数据主体可以删除被认为不准确的信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哈，澳大利亚呢是第一起对 OpenAI ChatGPT 的诉讼，就是他总结 summary 的那个东西呢不符，那人家可以去怎么办？那么主体涉及到我的讯息，你说高杰怎么怎么样不准，那么我要有权利哈进行这样的删除或者是修改。同时呢它还有一条是在用户信息通知当中的澄清，它会继续处理某些个人数据以在合同基础上提供服务，但会合乎法律的处理用户的个人数据以训练自己的算法，并不影响用户选择退出此类处理的权利。 所有的欧洲用户可以选择禁止使用他们个人的数据，从而呢将他们的聊天和聊天记录从用于训练算法的数据当中直接拿出来了啊，就人家可以不拒绝你使用我个人的数据。同时呢他们还必须呢要确认用户呢年满18岁或者是年满13岁并且呢已经获得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同意啊，增加了一个按钮。还有呢在服务业当中必须要要求呢指定出生日期的要求，阻止呢13岁以下的用户的访问哈。我们看到呢就是 OpenAI 在意大利哈政府下出最后通牒的只剩两天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已经是在媒体上告知了所有的这些选项。所以呢这种大型模拟供应商啊，他进行标注训练呢、啊、所使用的数据啊怎么去做的，因为他不 open 啊，大家不清楚。这也是呢马斯克之前为什么他去说他们完全呢本来是叫为什么叫 open， 他现在不 open 了，而且成为获利的这种工具，而他使用的这些数据来源很有可能你我都在其中哈。这是 ChatGPT 的一个对它限制方面的一个进展。但另外一方面呢，华尔街日报有一个编辑他做了一个测试，大家知道啊，现在 ChatGPT 有很多，不光 ChatGPT， 人工智能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它可以模仿哈人呢、啊、去做出头像，还可以模仿声音，估计像高杰我们这样的声音早都可以被模仿，本来我们也是公共的嘛。那么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编辑呢，他就是 AI 生成了一个自己的声音，然后呢让这个声音的去说话，结果你知道吗，他骗过了他的家人，还骗过了他的银行。说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件事情有多么恐怖吗？所以未来呢大家要注意了，就是这个声音模仿，之前我给大家说过哈，也是出现过这种诈骗的这种方式，冒充家长啊，或者冒充孩子呀等等的，很有可能就会让老人家会上当，所以我们到了一个防不胜防的地步。所以今天高杰呢在这里边给大家提前呢说到哈，也要做一个 claim 一些声明，比如说谁谁谁要借钱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破事儿的时候要小心哈。我们要声明我们不会轻易的向谁谁借钱，不是面对面的，光靠声音等等等不可以这样去做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真的到了一个高科技啊，就特别是人工智能到了无孔不入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保护自己呢大家？所以我们这个呢要给我们的议员呢，给我们的这些政府监管部门呢要写信督促他们必须要立法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好，这是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一些市场最新的消息和一些国际政治的变化。我还是借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和 Max 一起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企业，今天的一些企业像能源企业呀、石油企业今天是利润又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e alone, my solution。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ganjing.com。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 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修本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 Max 你好。
喂，高杰你好。
好， Max， 我们来迅速的看一下今天的这些个股的消息哈。今天的这个雪佛龙啊，这些能源巨头公司呢公布了它的业绩，他们的业绩呢全部是超过了预期。雪佛龙呢公布了2023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它的成品油销售利润的提高，第一季度的利润增长了3%，好于市场的预期。同时呢它今天的资本支出哈也是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5%，主要原因是在美国的投资的增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雪佛龙吧。
雪佛龙是 Chevron，
对，
168.58块它的股价。
对，它今天最后开盘是走低的，但是呢，最后收盘它是走高，涨了1%。那么未来的走势将会怎么样？
总体来说，如果讲未来走势的话，长期是看涨的，只是讲短期内的话，它就不一定，一周内它是看跌，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半年内是看跌，一年内它是看涨的，只是讲所以如果它历史的高价位是大概在186块左右，所以186块左右是一个阻力点。OK， 所以现在是168块嘛，它就会蛮接近的，它的上升空间大概也就是10多块。
它现在呢，它的季报当中显现哈，它的经营现金流是72亿美元，自由现金流是42亿美元，手里握着42亿的现金。它就是我也没有回购哈，也没有做股票的回购，也没有做投资。然后呢，他们资本的回报率连续7个季度超过12%啊，买到连续买这个能源公司的人都是高兴坏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给股东啊都发福利哦。第一季度，他向股东派发的股息达到了6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5%，乐开了花哈。那今天还有一个呢，油气巨头啊，麦克森美孚也是创下了史上最佳一季的季度。去年他们已经是大涨特涨哈，都不断的创利润，在第四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季度又是这样。它呢是已经获得了从2008年油价当时是破1桶145美元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高利润，当时的油价是现在油价的2倍。那它为什么现在赚了这么多的利润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在美国的本土和南美沿岸地区的新的油井的产量飙升哈。它呢第一季度的净利润高达了114亿美元，同比翻了1倍多，大幅的超出市场的预期。然后呢又受益于燃料需求的攀升，带来炼油利润的反弹。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哈，整个美国两大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全部呢是大幅度好于预期哈，他们都是同样的啊，是达到了这种怎么讲，就是因为产油量和油井多了哈，得到了这么好良好的业绩。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埃克森美孚未来的股价会怎么样。它今天也是上涨了1.27%，它回报股东呢达到了81亿美元啊，其中有43亿是股票的回购，那剩下的也是给股东发了将近4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分红。
ExxonMobil 现在股价118.34块整体来说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了啊，只现在它已经涨到几乎是历史的最高价。
对，
所以通常是这样啊，如果这能不能再突破，那个是一个未知数，是这样的。它如果现金多的话，它在股价下来的时候是有可能， 他们是有能力进行回购，所以可能可以少量跟进，如果要的话，不然的话可以等他回撤，如果是回撤到差不多$100左右的时候，可以买一些。
嗯，这是埃克森美孚哈，这是我们看到呢，下周还有个苹果，今天亚马逊，昨天那个 Max 你说亚马逊短期之内是走跌的，我们看到今天呢它是跌了 4.2%， 它的云计算哈这部分呢是收入下降了，所以今天是走跌的。今天呢还有两家公司哈，就是这些大的能源巨头、大的科技公司呢，都已经财报快结束了啊，都是非常亮眼的，这也是鼓励了今天周五的市场的收红，也呢是让整个四月哈基本上也是收红的这样一个状态。但今天呢有几个公司呢是大幅的下跌的，一个是 Snap， 这个社交媒体公司呢报告了它首个今年季度的这个首季的销售额下降，股价呢跌了近20%哈，这个呢是一个。它的代号是 SNAP，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走势。
SNAP 啊。
SNAP， yes。
Snap 是吗？
对。
SNAP， yes。Snap 的话，它$8.71哦，它的股价现在，我们看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啊，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9月时候来到$83，现在才然后就一路下滑到$8左右，嗯、所以7块-8块左右，
还是走跌的啊、哦。
对，它大概盘旋了接近一年了，都是跌的，
嗯，
它的都在这个位置左右了盘旋了，所以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所以要再观察，
嗯。另外一家呢也是哈 Pinterest 代号 PINS， 他今天、
Pinterest、
对他今天这个股价下跌了16%，哎，
嗯，$23呢，他的股价
是。
它的总
公司
来说，
这个公司就在我们旧金山，它的总部就在我们旧金山。
整体来说，短期和长期都是看跌哦，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它来到差不多$85，也是来到差不多$85，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十多块啊，的它的股价18块-20块左右、
嗯，
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它其实也是接近盘旋了接近一年多。
嗯，
所以还整体来说还是看跌
啊，
短期和长期。
今天 Intel 呢 ，INTC 哈 ，INTC 它也是公布了创纪录的季度亏损，但是呢收入呢超出预期，所以它的股票呢今天上涨了6.7%。
OK， Intel 的话$31.06呢，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 okay， 但是在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了，大概主力也在$33左右，就蛮靠近了。如果是长期来说的话，半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一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更长期来说也是，如果是你是讲2到3年左右的以内的话，它都是看跌的。OK， 5年内都是看跌的，其实。OK， 所以大概，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再观察的了。OK， 长期你要看涨的话，要10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这个可能就很多未知数，所以再观察这个。
Intel。另外一个是奥利奥啊，饼干制造商，它提高了它的收入增长的预期值，并且呢也是超出预期的销售额，股价呢在今天的交易当中上涨了5.5%，代号 MDLZ。
MDLZ。
M yeah。
$76.72。它的股价，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内、一年内也是看涨了， 因为长期也是看涨了，现在它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历史的最高价了，就是突破新高了，所以能不能再突破的话，这个也是未知数了，但整体来说是看涨了，要试的话可以试一点了，不然的话就等，可能可以等它回撤，回撤的话它可能回撤到60美元左右的时候、再考虑、现在可以要跟进的话就可以跟一点点了，不要孤注一掷。
还有一家也是昨天公布的哈，它是 Cloudflare，N 就它那个 NET， 它的代号是 NET，NET， 它是互联网安全公司，它今天股票呢大跌了25%，就是收入削减啊等等。
Cloudflare，
yeah， Cloudflare，
Cloudflare 啊、47.05美元呢，它的股价。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 ，OK 啊、整体来说的话，我看它不是很明朗啊，它短期和因为它的股价数据大概是在2019年9月到现在，差不到5年的时间了 ，OK， 所以整体来说，它是从它最高价在204块美元左右啊，然后就一路下滑到40块美元左右。它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盘旋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
好，这是周五了，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个股以及市场的动态。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星期六呢，希望之声久违啊，我们举办思考森教授的讲座，就在Sunnyvale社区中心啊。如果呢您明天有时间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哈，我们10点钟正式开始。如果您想去参加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送讲座两个字哈，888-275-1628，888-275-1628。斯考森教授呢现场会有售书哈，就是 Nick 的就是裸体的共产主义那本书是非常非常棒的，还有那些宪法的25个话题。同时呢，您的小朋友如果这边去上学的话，我们非常建议他学一学美国精神和美国宪法。当年您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到这儿来的呢？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您到现场的话，明天高杰、方伟、新田我们都会在现场与您见面。祝 Max 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